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五，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经济部星期四向台湾行政院提出了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美台伙伴关系报告，进一步寻求与美国扩大合作范围。报告当中包含半导体、通信和人工智能技术、绿色能源与创新产业、卫生保健行业以及开发全球市场等四大战略性领域的美台优先合作机制。台湾媒体报道，今次美台供应链合作如果顺利实施的话，将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创造超过1000亿美元的价值以及100万个就业机会。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当日在行政院会上说，美台启动双边贸易协定是互利双赢，全球贸易风云变幻，供应链重组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个是美台深化合作的最有利时机。苏贞昌说，尖端科技行业当中半导体是台湾的强项，与美国重组供应链，再结合美国的技术和研发优势，可以打造世界性的营销网络。他说，台积电计划到美国投资建厂就是美台战略合作的案例。台湾经济部副部长陈贞琪对四大战略补充说，现阶段台湾和美国网络科技公司思科正在进行 5G 开发网络研究。他说，谷歌、亚马逊都在台湾设立了研发中心，这个显示出美台合作不但只局限于制造业，并且是正在转型至数字科技方面。而在卫生医疗方面，陈贞琪说，美国医药研发能力和台湾医疗器材制造能力可以互补。有媒体问到美国贸易代表为什么不愿意和台湾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时，陈贞琪说，台湾方面掌握信息还是未准备好，而不是不和台湾谈判。他说，目前双方最好的时机，台湾会进一步推动。而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半数跨党派议员在10月1号联名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鼓励他展开与台湾正式谈判全面贸易协定的程序。台湾驻美代表处随后发布推文，表示期望继续与美国国会合作推动美台伙伴关系升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证实，北约将会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的联军空军司令部基地建立一个太空中心。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视频会议时证实了欧洲新闻媒体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有关建立太空中心的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决心在所有领域维持我们的尖端优势，包括陆地、海上、空中、网络和太空。斯托尔滕贝格去年12月第一次会议当中宣布，太空是北约的一个作战领域，今天我们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斯托尔滕贝格在演说当中说，联军空军司令部的太空中心将会帮助协调北约盟国的太空活动，利用卫星通讯和成像技术从太空为北约的任务和作战提供支持。斯托尔滕贝格又说，太空中心还将会分享有关潜在的威胁信息，帮助保护北约联盟的太空系统。他在过去曾经多次指出，北约对太空的军事化并没有兴趣，但是他在星期四说，北约盟国的卫星和太空系统受到了真正威胁。斯托尔滕贝格说，例如说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正在开发能够致盲摧毁卫星的能力，这个将会对地面的军事和民用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被控串谋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国际金融机构高盛集团和控方就相关指控达成和解。根据碰辩协议，高盛集团将会为他们在马来西亚的一马基金的腐败丑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支付29亿美元，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同类罚款金额。在全球范围内，高盛将会总计支付超过50亿美元的罚款。高盛的亚洲子公司在星期四承认故意和自愿串谋违反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之后认罪。该公司的代表承认从事贿赂，导致一个目的在于促进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基金当中有几十亿美元被掠取。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星期四报告说，第三季度亏损超过10亿美元，有史以来数额最大。西南航空又表示，由于休闲订购状况改善，显示有从今年新冠疫情导致的崩溃当中恢复的迹象，未来几个月的现金损耗将会减少。西南航空规定在11月之前禁止使用中间座位以保持社交距离。该公司表示将会从12月1号起恢复出售所有机舱可用座位给旅客出行，并且参考了有关新冠病毒的最新医学研究。 该研究表明，飞机上要求乘客戴口罩，同时空气经过过滤，两种方法结合，咁喺飞机上通过飞沫吸入新冠病毒嘅机会几乎不存在。报告话，从大流行初期到而家，飞机一次保持中间座位空置嘅做法，因为期间佢哋对病毒嘅行为了解甚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因应中国嘅武力威胁，台湾国防部规划后备战力大改革。下边系记者黄丽玲喺台北报道。
面对中国升高嘅武力威胁，台湾除了加强常备军的不对称战力外，亦计划以提升后备战力来因应。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10月22号星期四在立法院提出后备改革方案，宣示将成立防卫动员署，并自2022年起，后备军人每年的召训量将倍增至 26.8 万人。他说，届时只要总统动员令一下，将有总计45万的现役和后备军人立即投入防御战事。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指出，为达成蔡英文总统于今年520讲话中所宣示的常后备部队形成一体的目标，自后年起，台湾预计在列管的231万后备军人中，精选退伍8年内的役男76万人，并将其每年的召训量扩展至近27万人，每人8年内最多召训4次，且每次的交召时间亦都从现行的5-7日延长到14日，以强化其瘫痪守备和歼敌、城镇作战、重要军事目标防护三大能力，并提高其与18万现役军人的联合作战力。国防部所提出的改革规划，从后备部队之指挥组织调整、部队整建、未来的编管、训练内容和武器装备等五大面向进行全面的检讨和精进。此外，严德发表示，为激励士气，后备军人的薪资将提高 1.5 倍，并新增就医等福利。不过，基于充实战力和公平原则，后备士官级以上退役者于编管八年内未曾受召者，亦将检讨解除此年制，以扩大干部选充人力。而未来退伍的女性志愿役军事官亦将评估纳入后备编组。对此一改革案，国民党籍立委同时亦都是国民党主席的江启臣首先就分阶段动员之实战力提出质疑。他在质询时说，如果真正发生战争，他是不可能同你分阶段，使你可以明天动员北部战区，后天动员南部战区，一旦开战整个要动起来，问题是你现在没有整个动起来过。严德发则回复，平常是分段再动，江启臣主席则刚刚指导的，我们要考量社会的秩序和民众的恐慌，这样我们将来要评估看看怎样将它加大。两岸紧张情势升温，台湾社会对提升后备战力已经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从何检讨起，又如何改革和落实，除了朝野政党，台湾民间学界意见亦纷陈不一。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虽号称有200万的后备军人，但战力太弱是长期忽略的结果，再加上后备军人的配合意愿不高，训练本身亦不扎实，论于形式根本达不到战力回复或者恢复一定战斗技巧之要求。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评估台湾后备战力太差的原因。至于对国防部的后备战力改革方案，罗庆生认为，如果台湾不改回所有役男都要服义务役的征兵制，最迟十年后，后备兵员将剩下只有服务过4个月的军事训练者，面对这样疲弱的后备战力，任何改革都不可行。罗庆生说，没有征兵制来做基础，你现在做的教召的改革都是空的。他说，军事战备是相当严肃的事，没有捷径亦不可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台灣自1950年開始實施役南服兩至三年義務役的兵役制度，但隨著改制，1990年統一服役兩年，2000年起則縮短為一年十個月。再配合軍隊精實按及專業務兵制之推行，2008年役南兵役期縮短至一年，2013年更大幅度縮短至四個月。目前據國防部估算，當過一年兵的末代義務役南將約於2025年全數退伍，屆時台灣真正的主戰力將來自近19萬的專業志願役，雖然質精但量太少，因此引發強化後備戰力的呼聲。不過現行後備軍人對教召普遍排斥，台灣監察院2018年一份調查報告發現，台灣國防部在2015年至2018年間總教召近8萬人，但有七成以上的後備軍人都以出國為理由來規避回訓，另有約 2% 的人則是寧可被移送法辦亦不願回訓，凸顯台灣後備戰力長年積弊之心。雖然台灣近期的民意調查顯示，若台灣因追求獨立而引發中國使用武力，有高達七至八成的受訪者都表達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但此一主觀意願，對照真正的作戰參與度和作戰能力仍然有極大的落差。對於走精兵制的回頭路，除了羅慶生等學界人士，目前民間和國民黨之中亦都有很多人士呼應，甚至倡議女性亦都要當兵。不過此一提議涉及修法，平時養兵的龐大預算和軍事戰備武備等諸多問題，政治困難度相當高，目前僅流於呼聲。台灣行政和立法兩個部門皆未見有納入考量的任何具體作為，因此就務實面，民進黨立委羅志正和黃定宇都樂見國防部開展後備戰力的改革。羅志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就提升後備戰力的兩大目標而言，國防部的規劃沒問題，但如何落實和訓練的內容是關鍵。羅志正說，他的目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嚇阻對方不要發動戰爭，因為他解放軍會想到就算將台灣打敗，但是若登島後無論是遊擊無論是抗戰等等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換句話說咬到台灣但吃不下去，第二個是爭取更多的時間。羅志正說，台灣的戰略中心太短，只要一開戰全島皆是前線，亦都沒有大後方可支應，因此後備戰力若能大幅提升，除了平時有效嚇阻解放軍開戰，亦可以在戰時爭取到更多的時間，等待如美國等其他國家來援持。不過他認為，在訓練內容上，後備戰力應該要加強城鎮守衛戰力，這個是台灣以前較少著眼之處。民進黨立委黃定宇則以改變的契機來形容國防部的改革方案，他說，就兵源而論，台灣絕不會將訓練資源浪費在只有服過四個月軍事訓練的新兵上，因此他解釋，台灣真正的後備戰力將有自真正具有即戰力約20-40萬的後備精英，而未來的兵員將主要由每年1-2萬名退伍的專業志願兵來補充。他說，經過精算，這個可以達到平衡，未來不至於有兵員大幅短缺的掘境，戰力亦都會是最強的。黃定宇認為，在後退先發的原則下，亦都就是剛退伍者因戰技戰力較強優先納入後備軍之原則，台灣的後備戰力應該可以逐漸恢復到一級戰力，而且如果執行成效良好，24小時內就可以快速動員完成。他向美國之音表示，將來的後備軍人亦都具備有飛 F-16 戰機的能力，這個是一級的戰力，若需要時他們在24小時內就要到指定單位報到，亦都就是24小時內他們的現役軍人要倍增分屬不同的戰備位置， 这个代表动员体系要搞好。王定宇说，台湾未来会积极向其他国家取法，包括美国各州的国民兵的制度，瑞士、以色列或者新加坡的训练方式，台湾都会参考，以随时检讨并进一步强化台湾的后备战力。前香格里拉论坛的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美国的国民兵制度，台湾亦都可以参考英国的地方自卫队，两者都是后备战力，但他们是一群保有较高战技和战力的兼职军人，但其成功建军的关键在于军方提供给后备军人和其雇主的诱因都要够高，才能够留得住这些兼职战力。尼尔表示，台湾若能恢复征兵制或者延长义务役的役期，十年后的兵员才会比较充足，如果没办法恢复，就要发展出介于务和征兵两者之间的混合制度。因此诸如英美的兼职军人制对台湾的参考度很高。台湾自2017年起亦都开始推行后备战士的制度，亦都就是俗称的周末战士，使有正职的民间人士可以利用每个月入营两日，每年参与一次军演，以及全年至少在营29日的方式来熟悉武器装备操作，以便战时可以发挥即战力。不过推行至今，每年招募员额都在200人以下，战力仍有限。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一个为美国下一届政府提出对台政策蓝图的智库报告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无论哪个执政，美国朝野在对台政策上都有广泛共识，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确保台湾持续安全繁荣，因为台湾的成功与否有关美国重大国家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这份名为朝向一个更强劲的美台关系的报告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以对美国利益的清楚评估作为推动力。他说，那些利益包括确保台湾持续作为一个安全、稳定、健康、坚韧、繁荣以及创新的民主社会，不受掠夺和胁迫。此外，美国的利益亦都在于台湾持续能够融入全球经济，以便能够继续为全球作出贡献。报告又说，如果美国要达到这些目标，台湾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台北应该做的努力包括强化它的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全球竞争力和经济自主性，投资并且建立一个可能执行可信防卫的军事能力，改善民主治理以及扩大对外发出台湾成功的信息。这份64页的报告强调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应该维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框架。今日在美国公众以及国会对台湾的看法非常正面，因此报告又说，未来美国的政策亦都必须根植于对台湾的未来对美国国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理解，包括价值、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繁荣，因为在这三方面台湾的重要性已经大为提高。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协助台湾融入供应链安全多边讨论，发表高层宣示确认台海和平是国际重要的关切，对台湾安全进行高层跨部会全面的审视，发展一套新工具来到强化威慑并且认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意图，扩大美台防务对话，加强美台高层对话沟通机会，协助台湾扩大和多边团体的接触，加强同理念相近国家的联盟，以扩大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等。在报告发布之前，该智库负责这个研究调查的专家葛莱仪以及格林星期三就是10月21号亦都对报告的背景对媒体进行简报。葛莱仪说，中国对台的各种施压行为已经引起了更多对台湾可能在北京继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的担忧。 CSIS 民调显示 54% 的美国人持中国是美国 最大的挑戰，因為俄羅斯是美國主要挑戰的，只是佔 22%， 在中國已經成為美國主要戰略競爭者之勢，目前亦都是評估美國對台政策和框架是否有效的適當時機。他又說報告是由 CSIS 今年初成立的美國對台政策工作組的負責，工作組有16名成員，包括前政府資深官員、貿易、科技、法律、國安以及人權事務等各領域的專家。他格林同布魯金斯學會的卜瑞哲是共同的主席，報告內容涵蓋經濟和技術、防衛與安全、雙邊與多邊外交、國際組織和國會等，並且在各章節中分析趨勢、問題和機會，並且提出可執行的政策建議。格林表示，這個工作組報告是由從事亞洲政策、台灣政策、貿易、防衛政策30-40年的跨黨派專家所提出的，是一個無論是拜登或者第二任特朗普政府都可以非常放心執行的政策的藍圖。而能夠走到這個地步的原因，是因為對台灣的跨黨派共識已經出現。在小布殊政府擔任亞洲事務特別助理以及資深主任的格林說，當他在白宮任職期間，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非常之兩極化。而在更早的1990年代，他在國防部任職的時候，國會和克林頓政府在對台政策上面的看法更是有巨大的分歧。他說你大概可以在智庫裏面挑選出誰是親台灣、誰是親中國，但那些日子已經離他們而去了。他說國會對台灣的支持非常廣泛，而且是超越黨派，正如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工作組的組成，這些是一個由跨越意識形態光譜不同部分以及各種不同領域，從貿易到國防到外交和法律的專家所組成。這個團體有廣泛的共識，而且他認為他反映了美國的共識，那就是台灣的成功和他們有利害的關係。格林又說，報告提出的藍圖反映出對台灣的共識，亦都來自國會以及美國思想領袖及各領域人士看到，中國在香港的行為對台灣選舉的干預，台灣位於民主前線，在新冠疫情之中要全世界感謝他的戰狼作風，以及蔡英文雖然是來自傳統上主張獨立的民進黨，但是在兩岸政策、在同美國的關係上面就採取極端謹慎、極端一致的表現，以便使到美國確定他不是問題的來源，而是可靠穩定的來源，這種做法亦都達到了它的效果。他又說這個報告即使在10年之前或者15年前馬英九或者陳水扁執政的時候都難以執筆，因為那兩個政府對美國在關於台灣的辯論上面造成不同的影響，但是蔡英文政府就使到90%以上關注台灣的美國人士支持台灣，這些是非常廣泛的支持，他亦都是因為蔡英文的領導能力才令到報告有可能提出這個藍圖。不過格林亦都指出，報告之中的一些政策的建議可能對一個拜登政府會比較自然，譬如非常關鍵的就是如何將美國和日本原本就比較支持台灣的立場擴大到歐洲、澳大利亞和印度等。中國360度的全球性的脅迫已經增加了那些國家對台灣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將那些涉及跨大西洋對話，如果是特朗普第二任，亦都必須將此議題帶入同歐洲的關係裏面。另外在簡報會的問答環節當中，葛萊爾和德林對於近來引起高度關注的中國是否武力犯台以及美國是否介入的問題作出答覆，兩人都認為中國對台灣發動武力攻擊的可能性並不大。葛萊爾說，美國國會一向對台灣極為支持，這種支持今日已經達到了新高，部分原因亦都在於中國對全球民主的破壞的行動，因此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國會必定會有支持台灣的反應。不過他和格林都並沒有看到近期內有任何可能情況台灣會採取被北京視為挑釁的行動，因此如果發生武力的衝突，這些可能是中國挑起的。此外，葛萊爾亦都認為中國專注的焦點是如何防止台灣成為法律上的獨立國家，統一不是習近平的近程的目標，那個就是中共長期的努力，目前中國已經防止台灣宣布獨立，他認為習近平事實上專注的是國內的挑戰，確保中國不會跌入了中產階級的陷阱，而不是每日一早醒來就想到統一的問題。格林亦都認為中國對台灣發動侵略極端不是幾有可能的，他又說全面戰爭將會導致政權的改變， 不是在台北而在北京，他对任何中国政府都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提议。他认为较有可能的是某种灰色的地带带有胁迫的升级，譬如经过网络攻击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至于美国对台海议题的立场应该战略清晰或者战略模糊，格林说报告之中对此不采取立场，不过报告建议美国应当增强支持台湾的宣示，表明中国的胁迫，而这种胁迫在喜马拉雅山南中国海和日本在东中国海以及在香港都越来越明显可见，美国必须清楚宣示那些胁迫将会有后果。除了格莱尔、格林和卜瑞哲三位共同主席之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美国对台政策工作组成员包括邓志强、麦艾文、何瑞恩、洛曼、桑德斯、白明、韩宇伯、郭天豪以及戴杰等。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公民、人权团体以及在台港人星期四在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呼吁台湾民众参加游行，支持香港争取民主，声援遭到中国关押的十二位香港人士。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边城青年理事长李凡轩表示，中国司法程序不透明，充斥黑箱诉讼及滥用酷刑，至今十二港人情况不明，令人忧心，期盼台湾政府彻底实践援助香港的承诺。他说，
面对所有在急难的处境，透过任何途径尝试抵台求援的港人，我们该搜救，然后也要逐步建立明文的机制与
李凡轩说，面对所有处于急难出境透过任何途径尝试抵台求援的香港人，我们该救就救，并逐步建立起文明机制予以保密，确保其在台的基本人权。李凡轩还说，今年8月23号12名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抗争者疑似在潜逃台湾途中遭到中国逮捕，至今仍无法与家人通话，亦无法会见家人所委托的维权律师。中国政府更直接指定代表律师，指控这些香港人涉及偷越国境罪以及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香港政治评论人士桑普律师表示，而家能做的就是持续引起国际的关注，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国际的关注声量越大，就越有可能实质影响中国当局是否人道对待这十二位香港人。他说，
也很可能有效影响到当局的政策走向。就以王全章律师为例，他就因为他出狱的时候就说，因为国际的关注，
桑普律师说，亦很有可能影响当局的政策走向。就以王全章律师为例，他出狱的时候就说，因为国际的关注，所以监狱方面对他没有施以非常不人道的待遇。桑普律师还说，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不只是香港，其他国家都是中共执法的范围，例如台湾公民李明哲、李孟居等人被失踪等案，大家应该站出来共同抵御中共对人权的侵害。台湾人权促进会法务主任王希表示，台湾作为奉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当寻求庇护者到达台湾之后，应该名副其实给予所有人都享有基本人权。他强调，基本人权并不因合法或非法入境等情景他而有所不同，这一点是民主台湾与人治中国之间决定性的不同。在香港民主情势逐渐恶化之际，台湾多个人权团体就不断呼吁香港可能出现政治难民潮，政府应该通过难民法因应。不过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已经有相关法律可以运作。台湾学生联合会副秘书长黄燕成表示，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使台湾学生更加了解台湾的民主并非理所当然，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参与公共事务。不过台湾接连发生香港歌手何韵诗、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以及保护伞餐厅遭泼漆泼粪事件，显示香港人在民主台湾亦都没办法免于恐惧。 他将号召更多的青年走上街头，使中国知道台湾撑香港的决心不变，并给予香港人最直接的支持。10月23号至25号，全球将有超过30个城市举行声援12香港人的集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庆演说中指出，台湾就是一座灯塔，台湾的民主转型不单止照亮了自己曾经走过的黑暗，亦都为所有追求民主的大众提供了暗夜中的光芒。所以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以及在世界上各个角落，追求民主的朋友往台湾的方向看过来，他说台湾的民主会照亮世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教育部警告中国资金渗透美国高校，威胁国家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教育部在10月20号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美国很多顶尖大学从中国、俄罗斯等外国对手国家接受大量的资金，但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报备。报告详细披露了美国政府对美国高等学校吸收外国资金情况的调查，特别提到了美国大学和中国合作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具体警告。教育部公布这份详尽报告的调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执行自从1986年以来实施的一项法律努力的一部分。这项法律要求美国大学依法披露在一年之内所接受的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外国贵赠和合同的金额。美国教育部这份34页的报告又说，美国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人力和技术战略的资源，美国历来承诺和保护学校的学术自由、查询自由和言论自由所创造的学术活力，但是几十年以来外国和非国家行为者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影响或者控制教育和研究、窃取知识产权，甚至进行间接活动，并且利用美国校园作为宣传行动以及其他软实力投射的中心。教育部的报告特别提到，康奈尔大学最初未能够向美国有关当局报告近年来收到的超过12亿美元的外国资金，其中包括7.6 亿美元和卡塔尔校园相关的资金，以及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技术公司提供的大约100万美元的合同金额。教育部的报告又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美国的技术宝库，包括纳米科学等领先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很多领域正是蓬勃发展，但是长期以来美国高校的运作和透明度缺乏行业、教育部以及其他伙伴政府机构的监督，为外国政府以及它的代理工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熟悉美中高校交流合作的高教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从恢复外交到目前所经历的40多年的发展与变化之中，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结构性的矛盾。当前美中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所面临的挑战，正是这些意识形态和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和具体的体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曾经负责国际交流事务，马超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虽然40多年以来经历了两国之间不同历史时间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但是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是得益于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是美国跨国企业进入了中国，将中国和世界市场对接，其二正是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这些其中包括了两个学生留学互访、学者互访和合作研究，还包括高校科研机构的广泛交流等。马超又说，但是令人遗憾的就是，或者说得很令人担忧的就是，目前两国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经贸领域首当其冲，文化教育交流亦都不容乐观。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安全问题专家理查德·魏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教育部这份最新报告及时恰当地审查了目前外国资金进入美国大学的情况，由此产生的透明度是值得欢迎的。魏茨又表示，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必须是互惠的，而且必须在透明和学术自由的基础上进行。 他又说在并没有强有力的保障的情况之下，美国大学接受敌对外国政府的资金是轻率的行为，因为这些资金可能被用来追求外国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近年来这些风险日益明显。魏慈又说美国高校从中国政府机构或者好像华为等各有中国公司获得的资金，无疑增加了这种风险，因为他们资助的项目将会被用于使到美国学者转向从事有利于中国的项目，或者提供机会使到美国的研究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根据教育部的这份报告，教育部调查人员发现很多资源丰富的大型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地寻求和接受外国的资金，但是未能够履行报备的义务。报告又指出有证据显示相关决策机构完全忽视他对美国纳税人的义务，以及纳税人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或者价值观的关切。依照相关的法律，美国大学接受外国资金并不违法，但是高等学校有义务根据1986年的这项法律披露的相关信息。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大学吸纳外国资金的活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缺乏严格和足够的政府监督和执行。白宫认为出于对外国对手可能的经济间谍和商业机密盗窃活动的担心，严格执行这项法律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教育部星期二表示计划就高等学校履行接受外国资金报备义务，为各大学参与联邦政府学生贷款项目设立门槛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说，总统最近在推特上有关美国军队应该在12月25号之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的讲法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项军事命令。他重申到了2021年年初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减少到2500人而不是零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五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面表示，没有任何比在圣诞节前让美国的军队回家更好的事情，但是现时他们和欧洲盟友在一条路上，他们一起进入阿富汗，他们将会一起撤出。目前看来今年的秋天他们的驻军将会达到4500人左右，明年1月以及2月的驻军人数会少一些。奥布莱恩重申了他上星期的声明，即是美国将会在明年的年初将驻军的人数减少到2500人。他还补充说，如果条件允许，美国愿意在这个之前撤军。奥布莱恩表示，他认为这个是总统表达的愿望。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在推特上说，美国将会在圣诞节前从阿富汗撤军，这个是通过推特发出的宣布引起了国防专家的困惑反应，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对此事是沉默了好几日。一名美国军官在总统发推数小时之后匿名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这个是任何人看到有关加快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线上面的第一个字。而此外，五角大楼仲未有证实奥布莱恩反复声称的美国将会在明年年初将驻军人数减少到2500人的讲法。五角大楼发言人罗德维克陆军上校星期四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将会在2020年11月达到4500人。除此之外，国防部不会揣测未来的军队人数或者是时间表，因为持续的撤军仍然是基于情况而定。当美国最高军事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陆军上将星期一被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问到有关将驻阿富汗美军裁减到2500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将这个声称为是揣测。米利说，奥布莱恩或者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揣测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他不会进行揣测，他将会是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以及计划，以及他和总统的对话，对局势进行严谨的分析。奥布莱恩周五在阿斯彭研究所的网络研讨会上面对此作出回应，说他当时不是在这里揣测，而且他今天也不是在这里揣测，他和总统是有讲过说话。 國防專家警告不要將外國軍隊完全撤出阿富汗，亦都不要過快的裁減部隊。但是政界人士正在反映美國人對戰爭不斷下降的支持。去年民意調查顯示，略少於一半的美國成年人認為將美軍派往開國的決定是一個錯誤。在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的時候，有 89% 的美國人支持派遣部隊。捍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及政治权力中心的高级主任鲍曼对美国之音话：美国有最不想睇到嘅系让美国喺阿富汗嘅装备或者基地落入塔利班之手。鲍曼表示：想象一下，向你哋喺世界各地嘅盟友、对手，亦系恐怖分子发出嘅信息，呢个系恐怖分子进行招募以及激发化嘅大好时机。奥布莱恩星期五同意军事领导人以及专家的声明，即是美国必须要继续确保阿富汗不是针对美国的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奥布莱恩在谈到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时候表示，他们是永远在这些国家驻军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总会有某种反恐的成分，至少在阿富汗如此。在接受美国之音两次采访当中，一次是7月份的独家采访，一次是在9月和两名其他媒体的记者进行的联合采访，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将军表示，塔利班仍然是没有决定性的显示他们将会和基地组织决裂。基地组织是恐怖组织在2001年9月11号对美国领土发动致命袭击的恐怖组织。他当时是这一位负责中东行动最高军事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必须要确保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没有机会在阿富汗接纳并且发动对西方的袭击，而目前他只是不清楚塔利班是否在这一方面采取过任何的积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但是选举专家说，大家是需要做好在选举日当晚或者第二日仍然没办法确知大选结果的准备，而这个结果有可能要等几日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揭晓。不过他们说，这个并非不同寻常，而是为了确保选举结果的准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过去的总统选举当中，大眾通常在11月3日大選夜就能夠知道誰是贏家，但是在這一次很有可能情況並非如此。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政治學教授海斯林刻意長期研究投票和選舉管理的問題，他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認為他們能夠在11月3日或者11月4日知道結果，除非得票差距很大。他又表示，他認為完全有可能的就是大家直到大选一个星期之后才有足够的信息，当然除非一方的优势非常之明显，他们不需要更多的信息。他又表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疫情，邮寄选票数量大增，而处理邮寄选票比处理现场投票的选票要花上更多的时间，选举工作人员需要打开信封核实签名才能够将选票送入计票机的机器里面读取。在今年较早时的初选当中，一些需要处理更多邮寄选票的州已经有了类似的经历，譬如当时纽约州和肯塔基州一些关键选举的结果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公布，而且每个州有关投票的规定亦都不尽相同，一些州规定点票程序需要等到11月3日选举日当日才可以开始，还有一些州允许邮寄选票晚于选举日之后的几日寄达，只要邮速在规定的截止时间之前。譬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和威士康星这三个关键战场州，他们都不允许在选举日之前开始统计邮寄的选票，而且宾夕法尼亚州允许将选举日后三日之内收到的邮寄选票纳入统计当中。这三个州在2016年帮助了特朗普入主白宫，亦都在今年大选之中被特朗普和拜登团队认为胜选的关键。美国的总统大选是选举人团制，在一州获得多数票选的票数的候选人将会能够获得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候选人在领先优势明显的州可以在选票未统计完毕的情况之下提前锁定胜局， 但是在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和威士康辛這樣的戰場州，每一張選票都很關鍵。如果選情膠着，這三個州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夠宣布最終的結果。不過並不是所有的關鍵州都可能出現計票的延遲，譬如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來納州會在選舉日之前開始計票，因此很有可能在大選之夜就出了結果。特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萊德羅斯克表示，這些亦都意味著大選結果或者會很快明朗，並不一定需要等待賓夕法尼亞州等等的州的結果。他又說，如果前總統、副總統拜登贏得其中的任何一個州，他想那些會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顯示特朗普已經敗選了。如果大選結果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夠最終揭曉，這些並不是大眾有記憶以來的第一次。在2000年總統大選因為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的爭議，在選舉日之後一個多月才最終分出勝負。選舉專家說，大眾需要有合理的預期和耐心，即使在往常的選舉當中，大選夜宣布的結果亦都是非正式的。各州在報告初步結果之後，通常都有核查的程序，以核實最終的選票數量和結果。這個過程會長達數個星期，在選票接近的情況之下，這個過程就更加為重要了。澳本大學的克爾教授說，大家很有可能不會在11月3日知道結果，但是這些不是說出了有問題的，而是說明程序正是運作，如果大家想要準確的結果就必須要等待。不過有些人士擔心，如果總統大選結果不能夠很快明朗，可能會為陰謀論提供滋生的土壤，削弱公眾對美國民主選舉制度的信心。萊德羅斯克說，如果選舉票數極為接近，譬如一兩日都沒辦法知道結果，確實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因為雙方都有可能試圖去研究可以質疑選票統計的地方，或者是要求重新計票。目前兩黨已經在郵寄投票問題上面針鋒相對，民主黨人尋求做這些調整，包括將郵寄選票寄達的截止時間延長，只要郵速是選舉日那日，但是共和黨人就表示反對，他說對投票程序做最後一刻的變動會引發操作上面的混亂。有關投票規則和操作問題亦都引發大量的司法的訴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這個星期一以四票贊成四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駁回了共和黨人的請求，維持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允許該州將郵寄選票截至時間延長至11月6日的決定。聯邦最高法院同時亦都在權衡來自威士康星州的一些這樣的類似的案件，而這個案件就是民主黨人提起的，因為一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阻止了將郵寄選票寄達截止日延長6日的決定。拜登支持郵寄的投票，認為這些是為疫情之中的選民提供了一個更加便利的投票的方式，但是特朗普總統對其中的一些做法表示質疑，他說可能會導致選舉欺詐和舞弊。特朗普反對向註冊選民自動郵寄發放選票的做法，但是認為在選民提出申請的情況之下，郵寄投票是可行的。特朗普在8月在一條推文之中說，無論你稱之為郵寄投票或是缺席投票，在佛羅里達選舉系統是安全和有保障的，經過驗證有效的，佛羅里達的投票系統已經被整乾淨了，因此在佛羅里達他鼓勵所有的人申請一張選票通過郵寄的投票。專家表示，一些選舉欺詐事件確實跟郵寄的選票有關聯，但是這種情況並不普遍。在今年較早時，西維吉尼亞州當局發現8份申請郵寄選票的表格遭受到塗改，一名郵遞員因為選舉欺詐未遂和損害郵件的罪名遭受到起訴並且認罪。選舉官員和選舉專家表示，雖然可能出現差錯和人為的失誤，但是美國的選舉系統有一套安全措施和程序可以糾正錯誤並且確保選舉的完整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莫語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政府起诉搜索引擎公司谷歌以非竞争性行为垄断网上搜索和广告搜索市场。有媒体说这个是二十多年来美国对高科技公司作出的最激进的法律挑战，它的影响可能撼动硅谷并且是更广泛。但有行业协会就提醒政府不要因此损害美国培育高科技创新领导者的环境。有专家说美国如果想跟中国打高科技战，就不要攻击自己的国家冠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十月二十号星期二，美国司法部连同十一个州的检察长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提起针对搜索引擎公司谷歌的反托纳斯民事诉讼。司法部说这场诉讼是为了阻止谷歌在搜索和搜索广告市场之中通过反竞争和排他行为所非法维持的垄断，并且纠正这个对竞争带来的危害。起诉书指控谷歌通过一系列锁定用户主要途径的排他性的协议，将谷歌设置为全球数十亿用户移动设备和电脑的默认主要搜索引擎，并且在很多情况之下禁止领先安装竞争对手的搜索引擎。华尔街日报称此预期已久的案件将标志着二十多年以来美国对企业在高科技领域主导地位作出的最激进法律的挑战，它的影响有可能撼动直谷并且更广。起诉书指谷歌通过多种方式非法维护对搜索以及搜索广告的垄断，签订禁止预装任何竞争搜索服务的独家协议，通过捆绑和其他安排迫使它的搜索应用程序预先安装，并使到其不可削除，和苹果公司达成长期的协议，使到谷歌成为苹果手机浏览器和默认主要搜索引擎，利用垄断利润为它搜索引擎购买在其他设备浏览器和搜索进入点上面的优惠的待遇，从而影响成自我强化垄断的循环。起诉书又说谷歌为在苹果手机上面预设搜索应用程序，每年支付苹果公司多达120亿美元的许可费。起诉书又说谷歌的反竞争做法有害于竞争和消费者，阻止竞争对手的发行和规模，降低搜索的质量，减少搜索的选择，阻断了创新向广告客户收取了比竞争市场之中更高的费用。誰都不喜歡高科技的巨頭，不單止是美國，還有歐盟和其他國家。這是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科技政策項目總監詹姆斯·劉易斯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他又說谷歌似乎是首當其衝，因為他比亞馬遜、蘋果、面書更加容易顯示他的反競爭的行為。行業搜索供應商譬如 App Inc、 TripAdvisor和新兴搜索引擎提供商 DuckDuckGo 都向美国司法部门表达了对谷歌垄断搜索市场的担忧。媒体巨头譬如新闻集团亦都向美国以及国际反托拉斯当局投诉谷歌的搜索方式以及它在数字广告领域的主导地位。刘易斯又说虽然谷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众的搜索引擎，但是它确实对搜索做了有利它的商业利益的修改，以便将它的业务和它的网站服务以及引导流量结合起来。譬如你搜索航班，首先出现的是谷歌的航班，阿肯色、佛罗里达、乔治亚、印第安纳、肯塔基、瑞士安娜、密西西比、密苏里、蒙大拿、南卡罗来纳和德克萨斯州的11个州的检察长办公室参与了司法部的这个诉讼。雅虎财经说这十一个州全部都是共和党，有人可能认为司法部起诉谷歌案件有政治的动机，但特朗普政府表示这是一个可靠的诉讼案，理由充分，组织良好。专家亦都认为虽然并没有民主党参与，但这个指控聚焦的非党派诉讼案，但司法部的行动至少遭遇到一家美国高科技行业协会的质疑，称它的反垄断意识形态是大就是坏。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 ITIF 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星期二表示，美国的高科技的基地直谷为初创企业成长和
全球科技领导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说很多国家有意通过包括税收和反托拉斯法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来到压制美国高科技公司以支持自己的国内公司。因此美国司法部在对美国高科技公司进行任何反托拉斯调查之中需要考虑到这一点。谷歌是市值高达10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富有的公司之一。华尔街日报说谷歌占美国所有搜索查询量的 80%。谷歌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由 Alphabet 公司拥有，是公开上市公司。华尔街日报说该公司坐拥1200亿美元的现金，不是很有可能因为这场官司而缩水。截至华尔街股市星期三收盘，谷歌的股票升了将近 2.4%， 股价近1600美元。司法部列举一个多世纪以来采取的反垄断法律行动，表示反托拉斯法保护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禁止垄断者从事反竞争的行为。法律授权司法部对这类的案件的诉讼来到纠正违法行为，并且恢复竞争。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 ITIF 总裁阿特金森提醒司法部不要采取历史上联邦政府反垄断诉讼之中对大公司强制拆分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普罗泰斯姆皮兰尼亚是前卢旺达陆军总统卫队指挥官，因参加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而被通缉。1994年4月，姆皮兰尼亚在卢旺达极端分子发动民族清洗攻势时指挥住总统卫队营，他被指控在种族灭绝的策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包括训练军事组织并发放武器。总统卫队在他的领导下被刺杀，被控刺杀了总理阿加特乌维吉林伊马兰和临时担任其保镖的10名比利时维和人员。总统卫队在整个种族灭绝行动中据报是无法状态和破坏行为的主要驱动力量，因为这些以及其他罪行现在被称为刑事法庭预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姆皮兰尼亚提出起诉，指控他犯有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并对他发出了逮捕令。美国正与其他国家政府、联合国和刑事法庭预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合作，让姆皮兰尼亚和其他的人更加难以继续躲避法网。为此美国悬赏最多$500万，寻求能够将其缉拿归案的讯息。如果你或者你熟悉的人知道有关姆皮兰尼亚的行踪和下落，你可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提供讯息，请登入你最近的美国使领馆的网址，联系地区安全办公室，通过 wcrp@state.gov 向美国战争罪悬赏缉拿项目发送电子邮件，通过 WhatsApp 1200975-5468和我们联络。你亦都可以通过该项目的面书或推特查看被通缉逃犯的照片，所有可信的举报都将被调查，所有举报人的身份都将保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若，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